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平安。到底这个世界的前景如何？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基督门徒，有主的话早就已经预告，这个世界所面对的，在前面的年日将是会更加动荡的局面，将会面临更多的、更严峻的天灾人祸。所以无论是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会面对更多的挑战、更多的冲击。那我们到底怎么样的来回应呢？那上一次跟大家的勉励，乃是让我们就持守着在基督里面的信心、盼望与爱向前挺进。那有两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是要坚持到底，就是对内相爱与合一。无论我们家庭，特别主的大家庭，我们务必要相爱与合一，这是主所给的大诫命。还有同时在向外这个层面，就是按照着主所委托给我们的，我们要更加积极的来实践见证与差传，就是福音大使命。那上一次跟大家的勉励就是讲到相爱与合一，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来勉励针对着这个福音的大使命。好，这里我由我自己来 control 哈，Sam 地上 OK 好，OK 刚才那个 PowerPoint 现在不见了再回来 PowerPoint OK 好的好好我这里也不能自己 control， 那么就请好弟兄你就帮我 control 吧哈。接着让我们来看一看福音大使命的本质请 next 呢，下一章福音大使命，也就是宣教大使命的本质。弟兄姐妹，这个福音大使命或者说宣教大使命，乃是宇宙君王所给我们的天命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刚才我们有看了主耶稣他复活之后进前来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基督颁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乃是以宇宙君王的身份与地位，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他。因此身为 天父的儿女，身为基督门徒，我们不能不遵从，免得这个大使命，就是 The Great Commission， 落为大抗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Next， 那么第二点，宣教大使命乃是要众人都听到主的福音的天命。马可福音1:36-38，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 我是为这个事出来的。因为耶稣他医治了很多的病人，很多病人都涌下来啊，要他医病啊。那么但耶稣说他更重要的一个任务乃是到各处地方啊，不单单在城市也在乡区去传主的道。他说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耶稣乃是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都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我们的主乃是走遍各城各乡。Next， 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主的心意是要普天下全人类，各邦各族各方的人都能够听闻啊，关于基督，关于天国的好消息。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十四节讲到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主的话讲得很清楚，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神自己的心意啊。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是讲到王普天下，这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说这天国的福音是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末日才来到。这天国的福音乃是指见证基督耶稣是主，是上帝赐予全人类的独一的神主、救赎主、生命主、审判主、荣耀主，全人类都该当听到这福音的信息。因此经文说要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那么怎么样的传遍天下呢？弟兄姐妹，当然责任就落在你落在我啊，基督教会的肩上。好，第三点，福音大使命完整的这个大使命不单单是向万民传福音，更是要培训信徒都做基督门徒的一个天命。刚才说要传福音给万人啊，但是主的心意不单单只是传福音给万人，并且呢要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当中都拣选的人，不单单做信徒，并且呢要做他的门徒 disciples。 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的大使命经文的这一段啊，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奉父指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在整段的经文里面唯一的动词，并且呢是命令动词，唯一的命令式的动词，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是什么呢？就是做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 造我的门徒，就是做门徒，是在这三节的经文这一段里面唯一的 是命令式的那个动词。那么这里其他好像去实习教导，乃是为配合要成就做门徒的这样的、一个目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因此我们不能单单停止说、啊、有人信主了、啊、就认为呢已经、啊、大功告成、啊、有人信主感恩，但是呢还不是大功告成，因为要真正的大功告成，就是使信徒也都成为主的门徒。好，接下来第四点，福音大使命领人归主，却是讨神喜悦、天地同乐的一个任务。福音大使命，绝对的、肯定的，是讨神喜悦，是天地同乐的一个任务。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他提述的有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讲到有一百只羊啊，失去了一头，那个牧人到处寻找，寻找了之后，他欢欢喜喜，欢天喜地。那么主耶稣他就注解说，他说地上一个罪人悔改，天上也要为他如此欢喜。那么第二个比喻讲到一个妇人失落了一个银子，同样的找到了，他非常欢喜。那主耶稣也讲了这个类似的话、啊、就是呢地上一个罪人悔改，天上也这个使者的面前也要这样的来、啊、为他欢喜。那么讲到这个浪子的比喻，当这个浪子回来、啊、他的那个哥哥心有不甘，看到他的爸爸这样的来恩待他的这个弟弟、啊、主耶稣他说借着这个比喻就讲了这样的话，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死而复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要讨主喜悦，要怎么样的讨主喜悦呢？绝对的、肯定的讨主喜悦的一件事的一个任务，就是用心领人认识主、归主。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从犹太人中、从外邦人中，他要带领许多许多的儿女从时间进入永恒，从尘土进入荣耀。但愿我们在这一方面能够体会主的心意，讨主喜悦，天地同乐。但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就是领人归主确实是个艰巨的任务。那么因此呢，谈到传福音的时候，他肯定的不是关乎你个人的兴趣，或者说负担，或者是感动，或者是方便、啊、好像呢那个消防员要去灭火，好像医生救命、啊、这肯定的不是属于、哎、有没有兴趣啊，有没有负担啊，有没有感动啊，啊是不是方便啊，无论你兴趣不兴趣，你负担不负担， 你感动不感动，你方便不方便，既然你是身为一个消防员，你就有灭火的责任，失火了、啊、甚至奋不顾身的、啊、来尽你的本分。做医生的、啊、特别呢在那个救济室里头、啊、也是很压力哈、啊、做医生的在这方面、啊、在紧急病房、啊、那么但是无论呢你有兴趣有没有负担有没有感动，你就不得不在那个地方来履行你的任务。那弟兄姐妹同样的传福音领人归主，乃是关乎上帝在人类身上的永恒的荣耀的创造与救赎计划，乃是关乎人类在宇宙间得以出死入生安身立命的圣道，是上帝国的核心任务，是天父上帝的宏愿，也是天父上帝的脉搏，或者说心跳 heartbeat。 所以无论你跟我，我们个人兴趣吗？负担吗？感动吗？方便吗？我们都务必把这样的一个使命，也是天命、啊、把它承担起来。 Next， 我们第五点，我们很感恩，虽然任务很艰巨，但是大使命确实可行，也势在必行。为什么呢？它的可行性有相关的保证，有两方面的保证。第一方面的保证，这是主在马太福音这个大使命的经文所说，他说你们去，我就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自己 亲自的答应我们，我们按照着他的委托，我们出去传福音领人归主，只能做主的门徒。主说我就常时时的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要体会主的同在吗？为什么你说我总是不会体会到主的同在呢？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因为你，因为我，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所缺失，在这个大使命领人归主对失落灵魂的关怀这一方面。那么同时，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也是主的应许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留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基，做我的见证。那不单单有主的同在，还有圣灵赐来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因此呢，有了这两方面的保证，弟兄姐妹同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艰巨的任务可行、啊、也是势在必行。那么接着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只能够时间各方面的关系，只能够略略的、啊、提到呢三几个。因为呢这一个大使命可行势在必行的实例、啊、太多了，好像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所说，好像云彩般的见证人，三天三月都、啊、细数不尽的、啊、好、啊、我们先来看一看主耶稣和他的天国布道团吧。2000年前主耶稣来到世上，他就组织了他的天国 布道团，他是团长，结果怎么样呢？团长被钉死在十字架，他的团员，特别团员里面的叫头头的，有的出卖主，有的否认主，还有众门徒怎么样呢？他们乃是当主遇难，乃是惊恐逃避。如果不是基督荣耀复活，以圣灵的配将，这个天国布道团早就已经开始于当年的耶路撒冷。当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建立，我们看到基督教会仍然不断地面对逼迫，结果呢，几乎所有的使徒都流血殉道。然而感恩，然而我们感恩，福音就这样的，甚至在第一世纪就传遍了地中海的区域，在地中海的区域就很多福音的教会，福音的据点了。那么接着呢，我要从近代基督教宣教的事工来举几个例子啊，彼此勉励。先提到近代宣教，被称为是近代宣教之父的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 他在印度的创举啊，威廉·克里他被称为 Father of Modern Christian Mission。他在1792年出版一本宣教小册，叫做查询 Enquiry， 就是查询在福音里面，在圣经里面所交托的福音的使命，这个福音使命的呼召和目标，也是查询如何去加以履行的那一些任务，并且呢，从过去的宣教的历史啊，可以学习的哪一些的教训，只是80多页的一本小书，但是却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啊。那么，那他在1792年出版了这本小书，同时就跟几个同工就组织了英国的第一个属于浸信会联会海外的差传机构。在1793年，他就带领了他的家眷和他的同工来到了印度，前后持续在印度有40年劳苦耕耘，最后死在印度，葬在印度啊。他履行大使命的这一个任务，面对很多的难阻，甚至呢，在1792年当他宣告要设立这个差会的时候啊，有一个长辈长牧对他说，哎，威廉·克里啊，你要到这一个啊国外带领那些异教徒啊来归信主吗？如果上帝要异教徒成为基督徒，他们不需要你的帮助的啊，这样的给他泼冷水哈。那么呢，当他这个已经预备好了要到印度去的时候，他面对了当年啊东印度公司，因为当年英国跟这个海外的贸易或者殖民啊，都是透过东印度公司。那个东印度公司呢，就很不喜欢他到这一个啊印度去传福音，因为呢，他们担心你到印度来传福音啊，恐怕呢会惹起当地人的不满啊，以至于呢， 那么想不到这个东印度公司他们都是英国人嘛，那么英国人应该都是属于基督宗教的嘛，啊，但是呢很可惜他们就不让威廉克里来乘搭公司的船，结果呢并且呢也禁止他在英国的属地，印度英国的属地来发展，结果呢他就转移到在印度是属于丹麦的一个属地，叫做雪兰波舍兰布，在那儿开拓圣工。很可惜他的太太不能适应环境，结果神经错乱，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啊，这一个呢他的太太在一个房间啊关在那个地方，那么他呢在隔壁房那儿来进行他的文字的工作，可以想到他所面对的煎熬。那么他的同工跟他一起设立一个印务馆，很可想不到啊，在1812年他的整个印务馆失火，结果烧毁了很多印刷的那个铅板，还有呢文宣的稿件。还有呢威廉克里他不单单的没有说从英国得到经费上的供给，他自己还要在工厂工作，做一个工厂的经理。那么后来呢也做一个学院，那英国人在那边创立的一个学院，那个学院呢主要的就是要给那个英国的那一个商人，英国的官员啊来学习当地的语文啊。那么啊，因为这个威廉克里他在印度的很多的语言方言啊都学习得非常棒，所以呢就不得不那个时候不得不啊就聘用威廉克里做教授啊，特别在孟加拉文、在梵文、马拉蒂文等等哈。那么因此呢他也要同时兼顾供应他同工们生活上的需要。但是感恩啊，威廉克里跟他的同工结果呢把圣经翻译为印度的30多种的语言啊。啊，那特别呢他翻译了孟加拉文的新约旧约圣经，并且多次的加以修订。他的同事叫做约书亚马斯曼 Joshua Marshman 的，甚至在印度也把圣经整本圣经翻译为汉语啊，他还跟马里顺同时间啊把那个啊圣经也翻译为中文啊，在印度的地方。那么除了文宣，威廉克里也开拓了好几处的教会，带领了好些新都教徒啊，这一个啊上百上千啊，他和他的同工他们带领了好多新都教徒来归信主哈、啊、可以说他和他的同工们开启了面向整个印度、整个南亚传福音的门。在1834年，当他73岁，他的有一次跌倒了啊，他常常到处奔波。那么有一次呢，在奔波的旅程，他跌倒了，他跌坏了，结果呢，啊，那结果呢，啊，就卧病在床。那么当他奄奄一息的时候，一位同工就问他，他说威廉克里啊，你这一生啊这样的把自己全然的摆上，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和贡献，是哪一个经文这样的啊来让你坚持，这样的来推动着你、鼓励着你呢？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相信他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那么受到威廉克里和同工们的激励，欧美的宣教机构纷纷成立，推波助澜的啊，结果呢把福音不单单带到印度，也带到世界其他的地方。那么这里呢，我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最早来华啊，是我们啊更正中啊改革中的宣教先驱 罗伯马里逊啊，就是马里逊牧师，他是来中国的啊。那么他在1782年生，父亲是教会长老，家里非常的贫困。他17岁的时候就决志献身到海外宣教，那么上帝感动他来到遥远，并且呢是十分封闭的中国。同样的，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不愿意载他，同样的，他们也担心啊，这个马里顺来的中国船夫会影响到啊他们的生意哈。啊，惹起中国人的不满，那结果怎么样呢？他就不得不转乘大一个美国的商船啊，来到中国。当他来到中国，所面临的也是四处碰壁，处处碰壁。怎么样讲呢？他在澳门上岸，但是澳门有天主教啊，那时候天主教驻扎在澳门。他们对这个所谓的新教这个的更正教的这个宣教士呢，十分的排斥。那么在澳门面对排斥，那他要传福音，当然要进到广州中国人的地方。但是怎么样进到广州呢？毫无身份。那么并且呢，这个中国的清朝朝廷当然也是非常敌视外国宣教士的。那么以致因为这些的缘故呢，最后呢他就决定受聘于东印度公司做翻译员。那么也是不得已的理由，哪些不得已的理由呢？第一，这样呢叫他可以安全居留可以安全在这个中国居留，在广州居留。第二，有助于他进一步的学习中文。第三，所得的薪水可以减轻差会的经济负担。第四，可以消除东印度公司对宣教士的排斥。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却因此惹得所谓的臭名所谓因帝国主义的帮凶，那些敌对基督教、敌对宣教的那些世俗的人那些所谓爱国主义的，他们都说这些宣教士你看成了因帝国主义的帮凶。他们却不知道原来因帝国特别是他们那些商人他们其实呢是对福音、对宣教呢是有排斥的那一种的心态。那么还有呢，他的家眷他可以进到广州，因为他做了东印度公司的船译员，可以进入广州。但是他的太太是没有身份，所以呢他通常一年大概有6个月在广州那么就要跟在澳门的太太还有他的孩子跟他隔离。那么他第一个儿子出生不久就过世了埋葬在澳门。但是在澳门呢几乎是死无葬身之地因为呢天主教他们也敌视这个基督教，所以呢他们的目的不让他去埋葬。那结果呢要另外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埋葬他所过世的这一个儿子。那他的太太呢玛丽身体软弱多病，不得不回英国养病。结果呢一回就是6年，带着2个儿女就回到英国养病。6年之后回来回到这个马里逊的身边，不久就也过世了，也安息了因为身体不能适应当这些失去了母亲的孤儿围绕在他的膝旁的哭泣的时候，他说真的让他很心碎。好，接着那么太太过世了，师母过世了，不久之后他安排在马来半岛 就是马六甲来办学，开办一个学院，也在那个地方来印刷出版文宣。一个很年轻的很能干的战友叫做米莲啊，这个米莲牧师，那结果呢才30多岁啊，很年轻啊，那就这样的他也因病是啊过世了，安息了啊，刚刚丧失了伴侣啊，又失去了里应外合的好同工，叫他真的是悲痛不已。那马礼逊他在中国，在广州，他继续的进修汉语，他的老师能够给他进修给他补习的老师身上呢常常要带着毒药，为什么呢？因为恐怕被清政府发现了，如果有国人叫这些老外汉语是会被判死刑的哈，所以呢与其被政府来处死，不如自己啊来复读啊，这样好过啊，被政府啊来对付哈。那么呢他翻译这个汉语啊，所以你看他翻译整个圣经的过程啊，都是在各种的啊危险啊艰辛的情况之下。那么呢他是在一个很潮湿的一个地下室，都是在暗中进行的他的文宣。有一次他发觉到许多他已经刻好的啊，就准备要送到马六甲去印刷的那些刻板被蚂蚁吃掉了，白蚁啊吃掉了哈。那么在直接的传福音带领人信主，那么他来华7年之后才带领第一个人信主啊，过了7年啊的辛苦耕耘，才带领了第一个啊中国人信主，就是呢啊协助印刷新约的一个工人的印刷工人，叫做蔡高的。那么后来也带领了第一个啊一位叫梁发，也是从事印刷业的啊，带领梁发来信主。那么这位梁发呢后来也被安立成为牧师宣教士。那么呢1824年马礼逊他来华16年后才回国述职。那么当他在英国有2年，1824-1826回到英国，在英国的2年他推动他设立在大学里头设立东方语文 学校，又提倡组织妇女传教工作促进会，那么也各处的奔波 发表关于中国主题的演讲，他也教授中文各处来推动宣教的工作，来做出呼吁。那26年他举家回到这个中国，那从1807年到1834年他只回英国一次啊，他在1834年那时候才52岁就因为劳累过度，以至于就在广州也安息了，后来埋葬在澳门啊，在他的墓碑上有提到三大贡献，就是编印英华字典，还有翻译汉语圣经，还有在马六甲和他的同工所开办的英华书院啊。这个英华书院主要的目的乃是为说要培训宣教士的，现在呢在香港啊也还有这个英华书院的，以后呢就从马六甲搬迁到了香港。那马礼逊他的事工几经艰辛，我感恩啊，可行啊，也势在必行，结果呢也看到劳苦服侍的果效，激发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人走上了宣教的道路。那么接着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印尼，是在印尼这个国家 印尼这个国家是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在这个国家呢，有一个族群叫做八大族群 Badaks， 他们呢主要的是集中在这个一个海岛，印尼的叫苏门答腊的这个海岛哈。那么在马里逊牧师安息的同一年，就是1834年，在美国有两位宣教士，一个叫做 Henry Lyman 亨利雷曼，还有另外一位萨姆尔文森 Samuel Manson， 他们两个呢，他们就来到了印尼。那他们的负担就进到这个苏门答腊岛八大族人，那时候呢，他们是拜偶像的，拜精灵的，甚至还是吃人的，吃人的啊一个族群哈。那么他们呢，1834年啊进入了苏门答腊，想不到一进去不久就被当地的一个土王啊，一个叫西桑嘎村的一个土王，这个土王呢就把他逮捕了，把他抓了，结果把他杀了，结果呢把他烤了，吃他的肉哈 当做了 barbecue 哈。那么呢，当这两个人他们被不断的被杀，被当做 barbecue 吃了啊，就同样的在那一年，那么感恩上帝兴起了在德国就一位叫做 Ludwig Normanson， 叫罗曼森的同一年他诞生。那么以后呢他成长，那么也蒙召来到八大人当中做传道的工作给他们开办学校，带领他们信主，甚至呢为他们建立了大学。所以整个八大族人呢也就开发了那文明了，那么也很多很多很多成为基督教徒那么他们在这个多巴湖，苏门答腊北部Lake Toba多巴湖一带的地方建立了很多教会。如果你今天到多巴湖去旅游的话，看到沿路有很多的教堂。那么罗曼森呢依照他的事工，他做的贡献，被许多当地的人八大人称为是祖父翁普我们感恩看到呢这个福音也在印尼，在这个族群的当中有好几百万他们也成为了基督徒那么当然还有更多更多，正如我刚才说了讲到呢这个福音的事工是十分的艰巨，但是可行也势在必行更早期的当然不说，那么近代的刚才所提的也不过呢是万个当中的几个而已看到福音也因为这样就传遍了，今天可以说传遍了普世，可以说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角落那么你跟我当有怎么样的回应呢，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顺服遵从，顺服遵从这个福音的大使命，不要让这个大使命成为大抗命，不要让这个 Great Commission 成为呢 Great Omission， 因为这个是天父上帝的脉搏，而是他的心跳。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五到十节两次，主耶稣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来了，第七节还有第九节两次当他道成肉身，他对神说，对父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好 next， 那么当主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他也两次在第39节然后第42节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苦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然后呢，在第四十二节第二次又这么祷告啊，父啊，这苦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啊，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态，就是呢，我们务必要遵循啊这个啊主在这方面的委托，这个天命啊。因此呢，我们传福音也没有可夸，若不传福音便有活了，因为这个责任已经托付了我们。还有啊 next 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啊，接下来我们应该凭着信心向前挺进，不单单要顺服，要遵从，求主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来向前挺进。主耶稣也是这样，他满满的信心，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是的，他死了啊，他所结出的果子布满了天下。保罗他也这么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他深信保罗有这样的信念，做福音的工作乃是与神同工。因此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威廉克里当他到印度，主给他的一个座右铭就是呢，向神期盼大事，为神成就大事。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就怀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和壮志。马里逊牧师当他乘搭那个美国的船来到中国的旅途啊，有人问他，在船上有人问他，你想你能够到中国改变中国几千年那一种拜偶像的那一种的习俗吗？马里逊牧师他的回应是 I cannot, God can, 我不能，但是上帝能。那么戴德森牧师就是海外基督啊使团啊，也是中国内地会的戴德森牧师，他的信念 God's word done in God's will, God's way will never let God supply, 神的事工按照神的方式去做，不会缺乏神的供应。那么刚才讲到的好像都是在英国方面的拆船啊，海外宣教。在美国这一方面呢，那么美国呢是到1810年才成立海外的那个宣教组织啊，叫做 ABCFM,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那么是在1810年，他们怎么会设立这个 1810, 在18怎么会设立这个 海宣、啊、这样的一个机构呢？在海外推动、这个宣教的这个任务呢，原来是在1806年。1806年在 Massachusetts, 麻省有一个 Williams College, 那儿有五位他们其实、是神学生，但是也是、一般大学的、那么有的呢过后念神学。那么那时候他们都还是学生，这五个人他们带头的叫做 Samuel Wills、这个 Samuel Mills、Samuel Mills 那位带头的这五个人怎么样呢？在1806年他们就常常为着海宣海外的宣教来祷告啊，有他们呢在一个啊，在一个果园的地方哈、在一个果园的地方在那儿祷告。那么有一次呢，在他们在那边祷告呢，突然间要暴风雨，他们就跑到一个草棚啊，那儿是躲避哈。当他们在草棚那儿祷告，在草棚那边躲避那个雷雨的时候，他们彼此勉励，到海外的宣教工作 他们说 We can if we will， 若是愿意我们能，若是愿意我们能。那弟兄姐妹，就是从1806年这几位还是大学生啊，他们呢有这样的心，他们有这样的祷告，他们说我们能够啊，如果我们愿意。因此他们就向他们的牧师、他们的教会一致的在这方面的推动，一致的在这方面的鼓吹。那么结果呢啊，跟他们有联系的一些的教会，他们就最后决定啊，1810年成立美国的海宣。那么1810年成立，1812年就开始差派很多宣教士到印度、到中国、缅甸、夏威夷、中东等很多国家来从事宣教、翻译圣经、教育、医疗的工作。那弟兄姐妹，你我，我们都是同路人，我们怎么样的，到底怎么样的回应呢？我们对于宣教怎么的参与呢？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环顾今天的世代，我们看到呢，无论在印度、中国、东南亚、非洲、世界啊，感恩啊，福音传开。但是呢，这个福音特别在我们亚洲的地方，在印度、在中国已经生根成长，但是呢，还有待它啊，这个啊，枝叶茂盛、开花结果。比如说啊，在我们这个中国人当中，全世界的中国人，那么信主的啊，都还不到10%啊。那么印度人呢？全世界的印度人啊，信主的也还不到10%。所以有了教会，他们当中有了宣教的工作，感恩啊。但是呢，还有很多很多未得之民。那么最大的未得之民的群体是谁呢？那当然就是穆斯林啊，穆斯林啊，特别啊在。恐怕呢，1000人当中，不是100人呐、啊，恐怕1000人当中，在穆斯林的当中，还没有一个是信主的。所以，但愿这些都是啊、我们有所看见，内心里头啊、也有所负担，在某一个层面啊、也能够有所参与的、啊、那么，特别呢，在穆斯林这方面的群体，也是我个人呢最十分关注的。我感恩，我有分享说我的那一本书《面向穆宣的变道护教》啊，是已经完成，已经上网，在 answeringislam.org， 特别在他的中文 Chinese 的网页哈啊。那么盼望弟兄姐妹，你们也为这方面的事工，特别为说穆宣啊来代祷。啊、当然我们无论是中国人，无论是本地人，甚至美国人本身、啊、很多他们也是世俗化，已经离弃信仰。这无论怎么样、啊、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在面对这个福音大使命，我们务必要听命、啊、我们要顺从、啊、同时呢、啊、求主给我们有信心，有盼望，能够在我们个别的岗位上，按照主给我们的恩赐、才干、资源、啊、来有所付出，在这末后的日子，因为主说，这上帝国的福音必要传开，直到、啊、天下、啊、然后呢，末期才到、啊、就以今天就以、啊啊、这一篇的信息来勉励我自己，也彼此勉励。主啊，恳求你把你的话放在心我们个人心里。主啊，特别让大拉斯的福音教会真的、啊、是成为名副其实的那福音教会。主啊，在这个福音大使命的这一块，能够在这些的年日能够有所摆上、啊、虽然教会不是大的教会，但是凭着信心却可以在个别的岗位上按照主的托付，为主成就大的事工。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